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这里是西雅图校园节目《晶晶校园》，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在电台跟大家相遇。那之前我相信大家熟悉我都是因为音乐节目啊，对，我每周一晚呢会在西雅图不眠夜分享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那从今年10月份开始呢，我也正式的加入了晶晶校园。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关于校园的趣闻，还有一些邀请一些好朋友啊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讲讲关于学校的那些事情。那今天呢是我的第一期节目，我也邀请到了我们刚刚进入华大传播领导力项目2023级的新朋友浙彤，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可以请大家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浙彤我是今年23年华大传播领导力的新生，我来自北京，然后大学本科也是在北京上的，很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这个美丽的城市成为华大的一份子，谢谢大家。
欢迎浙彤，欢迎来到西雅图。对，然后你是因为我们俩之前有加过微信对吧，但是我们也是真的是第一次聊天，然后你是第一次来美国吗？就是第一次来西雅图这个城市吗？之前有来过没有？
我可能初中的时候来美国和家里人一起玩啊，然后西海岸东海岸都玩了一遍，但是到现在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西雅图应该是我第一次来。
所以也是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在外面一个人生活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也是北京人，然后大学也在北京，其实和就是对，然后也会经常回家什么之类，所以来西雅图来华大确实算是意义上第一次在外边生活
挺有意思的。那你就是真的第一次一个人啊，带这么多行李，坐着10几个小时飞机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上大学，而且尤其还是美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吗？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西雅图真的好绿好绿，就在北京的话就是城市的景观，然后全是高楼大厦呀，车水马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西雅图就感觉时时刻刻在感受自然风光和大自然接触，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我其实最开始选择与其说是选择华大这个项目吧，我觉得更多还是选择了西雅图这个城市。我之前对西雅图也是有一种那种电影般的一些向往，就是因为看一些北京上西雅图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电影，然后觉得这种城市很浪漫，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然后我来了之后呢，发现确确实实是这样，而且对，因为我是去年刚来的西雅图嘛，去年的天气非常好，一直到可能到11月份雨季才过来，所以去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像你说的户外啊，去爬山逛公园，有很多跟自然接触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现在也是，就是晴天的时候就挑校园附近的一个公园或者一个水边然后去散步之类的，我特别享受这个。
你应该也来了2-3周，你有去到附近什么地方玩一玩？
除了去 downtown 那边，然后 Park Place 之类的地方，还附近去了那个 Gas Work 的那个公园，然后最近也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挑附近的一些水边去转一转，不太记得名字，但反正都是水边。
对，我也是打算这周末去 Gas Work Park 转一下，就是最应该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公园了，它应该是一个旧的一个工业厂改造的一个公园，然后它也正好是靠在湖边，然后日落的时候去看看日落，然后看看水边人们在上面玩水，
是的。然后上次我去 Gas Work 的时候还有很多 应该是 Canada Goose 还
嗯，
是什么？反正校园里也有那种鹅，好多好多。
对对对，很多大鹅。对，我发现
对
真的
对。
这边的小动物，不管是大鹅啊、松鼠啥的，就非常不怕人，特别喜欢它。
嗯，是的，就有的时候在校园里看到松鼠，然后我上去逗它，可能还过来找我一下那种。在北京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在这边生活跟旅游，其实完完全全还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对，那你应该大概也来了有两三周，你感觉如果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的话，跟你之前旅游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呢？就是更涉及到，比如说日常买东西啊，或者是出门跟人交流啊，这种有没有给你一些 culture shock 的地方？
啊，在生活方面，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可能是物价比我想象的要贵很多。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也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我觉得国内的物价也都差不多了解，我以为西雅图可能不会高那么多，但是来了之后，我还是觉得，确实给我的感受不太一样，就是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吧。然后，但是其他的方面，暂时还没有觉得很大的 culture shock，我
啊，
觉得都在心理预期之内。
哎，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应该很便宜，但是没想到在这儿贵得出奇的东西，有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吃饭的瓷碗，我在亚马逊上看到了很多，但是他们都有点贵，都可能十几刀一个 set 那种。但是我也不需要一个 set，然后我也不觉得一个 set 需要十几刀这个价格，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啊，是是是，这两年真的美国这个汇率包括物价真的是飙升，我就非常后悔，就是去年我办签证会儿，汇率还是6.3，没有多换点钱。
啊，确实，就眼看着它涨上去了。我申请的时候，就是去年大概10月份左右吧，刚开始到期，然后我就觉得天呐，怎么涨到这个程度了？会不会我来的时候汇率就会下来？结果没有，它就继续涨上去了。
对对，而且我知道，就很多美国留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刚来的时候也是，就每次出去买东西，就给看到价格，就在心里默默乘以七，然后就觉得哇，
对对对。
贵的不敢
现
买。
在我就是这样，
没错，哎，你刚刚说到碗啊，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每次买碗都会在宜家上面买，但是他那个碗不是碗。它什么材质我也不知道，但都是可以放进微波炉和洗碗机，就都是很 safe 的。对，但是你碗还蛮便宜。然后如果你想去淘一些很好看的碗的话，其实学校附近有一些那 Goodwill，就是二手店，那些店他们有收藏一些很可爱的，就带各种花色啊、各种颜色的那种小瓷碗、小瓷杯，也都蛮便宜，就一两刀吧，然后也能淘到那些
哦，那真的是好值，我改天去看一看。
东西。对
现
对。
在还没有挖掘到这些资源。
对对对对对，这边我觉得华大附近确实有很多那种小店可以去探索的，对，可以等你 settle 到了之后，慢慢自己再去了解。
好的，好的，非常实用的建议。
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你喜欢的地方。那目前为止，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喜欢西雅图的地方？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时刻是，天呐，我好像好想要逃回北京，有没有？
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欢那些文娱活动的，像之前会在国内看一些音乐剧啊，包括演唱会啊，live house 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在西雅图这方面比较匮乏。
对，确实，其实相对于整个西海岸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明星他的巡演，包括有些小众的一些乐队、一些音乐剧演出什么的，可能优先就是选 LA 啊、San Francisco 那边去了，就是
确
有到
实，
西雅图，但是确实是不多，除非是那种超级大明星。
确实确实，我看到学姐暑假的时候在西雅图还看了 Taylor，还看了 Ed Sheeran，是吗？
我刚想说到这儿，对，就我还是蛮，今年整个一年，其实有非常多的明星啊，在全国各地，美国全国各地开巡演。像我一个暑假，其实没有暑假，我是4月份在西雅图看了 John Mayer，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唱作人吧，他也是非常厉害。 It's like my idol。然后呢，我现在又看了，再回到西雅图看了一场 Taylor Swift，然后又在 LA 看了一场 Taylor Swift，
哇，
回来看了 Ed Sheeran，就哇，一整个非常爽。
好棒，好棒！但是我看 Ticketmaster 上边，反正暂时还没有后续西雅图的相关 concert。
对，但据我所知，今年下半年有一些国内非常不错的乐队也会来西雅图巡演，像我知道有五条人，然后万年青年旅店，还有痛仰，哎，是不是叫痛仰？对，我像他们都会今年下半年都会开启这个巡演，但据我所知，这个票价也不便宜哦，票价一般是在150往上走，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就。
天哪！那我再考虑一下。
对，其实说到这个演出这个方面，确实啊，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看各种演出啊，包括音乐剧、话剧啊之类的。然后我之前呢，常常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小 emo，是因为一个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剧，然后还有一个是天气比较差，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找不到朋友玩儿。但是我后来。电台之后，我其实发现，在这边很多的，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一些在这工作的一些人，他们都是自发组织一些活动，一些组织去看，就可能要加入一些群，书上找一些组织。对，因为我知
确
道，
实，确实，
对，我知道跟电台关系很好的，哦，对，其实电台有一个节目叫话，就是叫什么来着？虾图夜话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话剧类的节目吧。然后因为之前我们西雅图电台台庆的时候，他们有在上面表演，然后他们把我拉进了他们的话剧群里，我发现好多人，真的有几百个人都在里面，就是他们是可以自发去写剧本、演话剧，然后找场地出。对，就是这边真的很多活动都是大家自发组起来的，就如果你有。特定的兴趣爱好的话，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一些，就是招这种队友的公告，你可以自己组一个组织，就你自己成为那个表演者去收门票。
我明白了，我明白。我现在也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去公园或者日常的看的好玩的活动之类，但是找不到人一起去。
我后面可以拉你进群。
好的，好的，谢谢学姐。
对，那我们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就从刚来西雅图这边的一些生活包括吃穿住行啊等等的一些我们小 tips，还有一些他截止到现在的一些小经验。那既然我们是一个校园节目嘛，那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校园项目上来，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这同他是我们华大传媒领导力，就是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这个项目今年刚刚录取的一个很新的新学生。那我其实也很好奇，为什么这同想要选择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是22年毕业的，22年本科毕业，然后中间 gap 了一年，做了一些 full time job，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很喜欢，然后自己还是对传媒这方面感兴趣，所以就希望搜寻一些美国各个院校的传媒项目，然后最终其实我只申了华大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这一个项目，结果一个就中了。主要是 就是主要是因为首先也是看中了西雅图这个城市，觉得就业资源也比较丰富，然后自然景观也非常好，很适合生活，也很适合之后实习呀，然后再找工作呀，甚至华人群体也比较多，也适合交友之类的。然后气候也相对比较适宜，可能和北京差不多纬度，比较类似的气温，然后四季变化之类。之前去加州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加州，就是因为感觉有点太晒、太热、太干了，然后来了西雅图，觉得很舒服、很适宜，所以觉得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其实很好奇，你刚刚有说你是有一个 gap year，然后去做了一个工作。那你其实就是你本科毕业之后，所以你的第一个选择是先去工作，但是后来发现不喜欢工作，所以才来留学的，是吗？还是想要说最终还是想留学出来，还是说就是先做一个 full time，找一点这种工作经验来看看？
我其实最开始是想直接工作的，但是我本科是学社会学的，它其实对口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多，然后市场其实也并不知道你社会学真正有什么能力去干什么样的事儿。我本科期间其实有一些关于传媒的实习啊之类的，但是真正到了去找全职工作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用处。所以毕业之后找到的一个工作，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而且2022年年末的时候，国内的形势不是很好。后来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啊，包括工作环境啊，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舒服，于是就辞职去申请。
哎，那我们方便的话，可以展开聊聊，就是你在校期间有做过哪些实习，包括你刚刚说的 full time 是具体是干什么的吗？
在校的时候我进过互联网大厂去做 UX research 的 intern，然后去过那种杂志公司去做 marketing，然后我的 full time 其实是一个偏研究类型的，它是帮一个智库做一些关于社会政策呀、国际政策方面的研究，产出一些报告，然后给政府做内参那个样子。所以
哇！
其实我那个 full time 和之前的 intern 完全不相关，而且它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偏体制内的感觉。他的领导也是从体制内辞职退休下来的，所以整个氛围就是很拘束，所以不是很喜欢。
哦，这样听下来，确实，我感觉你之前的，包括你的专业和你的实习，感觉更偏 research 方向一点，对吗？
对对对，是这样。但是我自己还是更喜欢 communication 啊，更喜欢 marketing 啊这个方向。
所以说你就是辞职了之后来申请我们项目，然后想要更偏 marketing 方向走一点，对吗？
对。
OK，那其实如果聊到 marketing 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跟你有很类似的这个经历吧。因为我其实是21年毕业，然后我毕业之后呢，我就申请到了咱们项目，所以我其实是 cohort 21，但是我这个 offer defer 到了22年再入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很偏 practical 一点，因为它我们会写毕业论文，对吧？也没有非常理论性的这种课程。大部分的这个课程设置和一些专业这个 program 的设置，就是辅助我们来找工作的。所以我就想说，我来 defer 一年，然后我用这一年的时间再去做一些工作，去找一些实习，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我这个未来的这个更 focus 在找工作方面。所以说我也是 gap 一年去当了 intern，对，但是其实是 intern 了，但是我实际上做工作也是 full time，是在广州的一家汽车公司，然后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公司确实也还蛮喜欢的，包括也是做市场，我们就会做很多的一些市场活动，包括跟一些媒体老师举行一些媒体发布会，然后还有像，对，然后我自己还立了一个直播项目，就是管整个广东半个广东的这个直播，所以。
哇，好厉害！
对，当时做的挺开心的，然后我老板说这个有个转正的机会，然后，但我最后还是选择来读书，因为想说，说不定来这边会有更大的这个市场，有更多的一个视野给到我。所以跟
这样。
你的经历也比较像啦，但是我其实发现呢，在这边学 marketing 跟我传统意义上可能跟你现在理解的 marketing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对，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具体的了解过这一方面？就你目前 marketing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对于 marketing，因为我之前的实习最接近 marketing 的可能是给一个杂志社做 marketing，一个挺大的中文的杂志社。然后它的 marketing 对于杂志来说，marketing 其实是寻找一些合适的可以合适的品牌去把它的广告放在杂志上，然后怎么根据自己杂志的内容进行连接，把这个品牌再往外推广，然后怎么把和品牌一起举办一些活动，把 杂志本身还有品牌本身的影响力扩展出去这个样子，但是没有接触到过，我自己没有接触到过真正的这种，比如说消费品啊之类的 marketing， 但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就是相对来说感觉比较偏创意策划，就是你会思考怎么样策划一个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内容或者活动，把品牌的影响力打出去，然后接触到目标受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让更多的产品卖出去，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觉得 marketing 的本质其实也就是不管是做品牌还是做产品，我觉得都是围绕这个品牌或者产品本身，把它的一个亮点通过各种的方式是推销出去，让大家就像你说的，接触到更多的目标受众，最后转化为 leads 来促进我们的销售，对吧？我觉得 marketing 本质就是这个。但我其实我会发现，我来了之后我学到了很多之前国内可能不那么侧重甚至是没有注重到的一些部分，就比如说我暑期在做的一个实习就是关于 digital marketing 的。我之前就是关于 digital marketing 的概念非常的狭隘，我之前就觉得那可能就是做做 SEO 或者 SEM， 然后投放一些广告，然后追踪一下它的数据，我觉得这个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然后我拿这个 program 呢，我就也修了一些课程，包括自己也在program 内外做了一些实习。我发现 digital marketing 它涉及到的每个渠道的东西还蛮多的。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拿 SEO 这个环节来讲，就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嘛，那它可能就涉及到站内的 SEO 和站外的 SEO。就比如说以我暑期做的一个实习为例子，是一个电商公司，那它站内的 SEO 呢，可能就更侧重于它在这个电商的搜索引擎内部去优化它的搜索引擎。就比如说我如何来优化关键词，来优化这个搜索排名，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更快的找到他想要的产品。对，这个站内的 SEO 来做一些关键词，包括一些产品标题内容的优化。那站外的 SEO 呢，可能又涉及到说，如何把我们这个电商公司在整个 Google 上的 ，sorry， 我把我的手机扔掉了。对，那我继续，就是站外的 SEO 呢，就可能涉及到如何把这个电商公司在整个 Google 上的排名给提升，增加外界用户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一个搜索量。然后我还发现还有很多我可能现在还不了解啊，包括 URL， 就相当于我们的域名，这个36.com， 它中间的这一串数字它是怎么排列的，越多越好小越好，是对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来说会更提高人们的这种搜索量。然后我发现这里面真的有太多我还没有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但是也是非常感兴趣，对，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这些我也还全都不了解。那学姐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比如说课程可以让我深入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 program 很好的一个地方就在于 它首先，这个课程设置的非常多元化，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你是还算是有挺多元文化，就是专业背景比较丰富的。你有社会学背景，包括也做过 UX 相关的实习，然后现在对 marketing 很感兴趣。那我们的 program 我感觉它设置很多introduction to UX 啊，还有一些marketing 相关的，有 basic 的 principle of marketing，还有 future of marketing，还有 content marketing，还有 storytelling with data 等等，就不同的课程都可以供你来进行选择。然后第二个就是，一般的我推荐的话，其实每一年课程都不一样。就是今年也开了很多新课，包括去年秋季我上的一些课，就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每节课
这样，
都在更新的，对。但是我就是发现，就是确实每年更新的课都是一些好课啦，就确实是都还蛮值得选的。你像今年的话，我觉得像秋季有 Future of Marketing 就不错。
好多人都推荐这门
对
课。
对对，我这门课是在冬天上过，确实还蛮不错的。然后 Content Marketing 虽然我没有上过，但是我听我朋友就是说，他整个课程设置也非常 intense，然后也会教你一些 research，包括如何写 content 这样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应该蛮适合上的。对，然后今年好像还有 Principle of Marketing，我忘记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是差不多这个概念。我觉得他这个课应该是 open to 一些，比如说转专业，或者是想要再打基础，对吗？对对对，也可以上一下。我觉
好
得
的，
整体都还蛮不错的。
好的，记下。
对，那当然课程可能只是一部分啦。我觉得我们 program 最好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给我们都提供了很多校内外各种实践的一个机会。
确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不上课的时间，就应该比如说找一找校内外的这种工作的机会。
对，我之前也有跟一些我朋友聊，包括我们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烦恼的点，就在于，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我过去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关于 marketing 或者是 UX 相关的工作经验，我如何去 convince 别人，说服
是
他
的，
hire 我？我是 like so professional, like an expert in this field, right？所以我们大家非常对，就困苦于这一点。但我觉得我们 program 很好的地方在于，它确实会提供很多机会。你像我去年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热衷于搜索信息，就是我们学院发的每一封邮件都会看。像他每周一就会发一个 newsletter，然后里面就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会提供一些不管是 intern 还是 volunteer 还是full time 的一些工作机会。然后包括像我们program 也设置了一个 consultancy，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 program lead 的一个那种咨询小型的那种咨询会吧。大概的它的运作的机制呢，就是base 在西雅图的一些小公司、一些 small business 或者一些 NGO 会主动 reach out 到我们的 consultancy 说啊，我们现在需要一些人来帮助我们，不管是做UX design 还是修改我们的网站，还是我们需要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帮助，还是需要做 content marketing，还是需要做 branding，还是需要有人帮我们来拍视频。他向我们 consultancy 提出需求了之后，consultancy 就会把这些所有的 volunteer 的岗位发布在newsletter 上面。那我们的学生看到了之后，就可以 sign up 去报名，然后去成为 volunteer，去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我最开始呢，也是给西雅图本地的一个爵士音乐学校来做他们的 social media，给了他们一些建议，对，也算是积累了一点工作经验吧，就是。
感觉很幸福，
少可以往 LinkedIn 上写一写，累积点经验。
感觉这个就是我看到那个 consultancy 那个表格了，然后上面也有一些企业，但是就比如说他一些企业做什么墨西哥食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但是感觉跟我的背景可能也不是完全的符合，但是像学姐刚刚说的这个爵士的学校，爵士音乐学校，我就觉得和
很
学
有
姐
意
背
义，
景可能对比较符合，然后所以做起来也会很幸福。
对对对，它这个 volunteer 更新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本地的小企业啊，包括 non-profit 啊，都会找到，所以说你可以慢慢看，也不着急，你肯定要找一个就是你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project，你做着才更开心，对吧？双方都比较舒服。
明白。
但我确实觉得这个方面，如果你想累积一些在这边经验的话，可以去尝试。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开始的这个经验的积累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想有初步的经验积累，其实就是在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看中了它 STEM，然后3年的 OPT，想要尝试着留在美国找找工作之类的，而且来了之后也更有这种想法，就不一定说最后我真的留在美国拿到绿卡、拿到身份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就是希望能在美国的职场里有一定的体验吧。
对，我其实跟你的心态一模一样，我也是那种体验派选手。就是说实话，美国这个地方我确实是不想永远的待在这里，我确实觉得还是就是咱们自己家好。但是确实呢，我觉得
确实，
也很喜欢这个 program，然后他正好也有3年的这个 OPT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咱们有这个能力啊，包括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为什么不试试呢？就是多体验体验
是
也。
的，
对，好，那我其实这两天也开始上课，就是我上一周有一节课，这两天也上了分别上了我的第一节课，然后也认识了一些cohort 23二三级的一些新朋友。我有个发现啊，我发现二三级的新朋友，尤其是就是咱们同胞，就是中国学生，跟我们这些很不一样。我发现二三级的人都
怎
太
么了？
厉害了，我昨天就是真的有被卷到，然后。前对我，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做 student ambassador 嘛，也有去参加你们的 orientation。我听说啊，今年的申请非常非常卷，是真的吗？真的聚了很多人，然后录的都是大佬，都是像你们这种精英大佬吗？
我自己肯定不是精英大佬，但是确实我觉得就是之前我申请的时候，我搜索小红书关于这个项目，我没有看到什么拒信相关的，我就以为它相对比较容易录，所以我也就大胆的只去申请了它一个项目。但是今年就是结果出来之后再搜索，发现真的好多拒信，包括那天 orientation 聊天，然后发现我觉得是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些海外经历，这是跟我自己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我可能是。之前为一个美国的 NGO 做过志愿者，把这个写进 PS 里，可能算是海外经历了。但是大家的海外经历都特别的实打实的，就是说有做关于跟美国相关外贸经历，做了3、4年的，然后有那种在外企做 PR 做了5、6年的之类的，然后还有很多海本，就
哇
是给我的感觉真的，有 shock 到。
哇！对，我听说也是，因为我这两天上课就有朋友介绍到，自己也是多年的这个 marketing 相关的工作经验，都已经做到 manager 的位置了，然后辞职了。还有那种小红书博主，然后自己开民宿，然后开了好几十大间，然后倒闭了，过来读书的。然后我室友
是
昨
的，
天
是
回
的，
来，对，我室友昨天回来跟我说，课上听说有个清华的妹子也来我们项目读书。
天呐，我认识一个就是本科是耶鲁的女生，我也觉得很震撼。
天呐，我觉得哇，二三届真的太强了。
没有想到，
天呐，
然后感
我
觉
感
大
觉
家
我
的
会，
目标，
你说
感
你
觉
说。
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就是都是想靠这3年 OPT 可能留在美国，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想做 UX 或者就是想做 marketing，然后一选课，大家就目标很明确的把那些好课就都占满了。
对，我发现这个确实也是今年跟以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是二一录的嘛，所以相当于二一的朋友我也都认识，二二的朋友我也都认识，几乎非常了解，就是录取的中国学生，大家每个 cohort 相当于一个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我二一年录的时候，录的 陆本的学生大概可能只有20个左右，就所有的就不算港澳台、
哦，
所有在中国大陆录取的中国学生就20个左右。然后22年呢是增加到了50个左右，但是我发现21和22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基本上都是 new grad， 就可能大家都是近一两年刚从本科学校毕业，然后想要继续我们的学业来读研究生，是更多的处在于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可能都。对 marketing 有点兴趣，但是对 UX 也想了解，然后我们决定来这个 program 一起来尝试一下的这个阶段。对，所以说我们这两届的学生在年龄上也比较相仿，然后心态上也都比较相仿，就是大家也都是抱着探索啊体验的心态来看看。然后但是刚确实听你说到二三，我觉得确确实实是更多偏向于有工作经验，尤其是海外的一些生活工作经验的人偏多，大家确实目标性也都挺强的。也都想在
是的，
做，对，你自己有
是的，那我的，
到被他们卷到吗？
我就觉得有一点儿，就可能大家都，就至少是目标很明确，但是我的心态可能像你刚刚描述的更偏向21、22届的这种，就还是在探索，因为我自己也有 UX 的一点背景，然后现在也感兴趣 marketing，是想来项目再探索探索，了解更多的，但是大家都很明确，就有点被卷到。
不要被他们觉得，欢迎来找我们玩儿。
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最开始怎么说呢，也稍微就是也有想留在这边工作吧。然后刚刚也有跟你说到，也其实最开始不是很自信啦，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些工作经验，包括本科学校也不是非常好，然后等等，就导致了我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后来发现呀，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持久战。然后说到自信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一定要我们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之后。才能去说服别人去 hire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不管是找工作啊，还是交朋友啊，才会展现出一个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心态真的跟学姐好像，就我刚来，现在这个阶段也是有一点没有自信，包括周围的人都很厉害啊，然后在校园里可能语言也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太适应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就现在可能处于一个不太自信的阶段。
确实，我觉得都会有这个阶段吧。但我给我我首先非常欢迎你来找我们玩儿，就是我们经常约饭啊、聊天啊，都 welcome。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是我听别人说到的，因为对，因为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是什么人呢？他只把这个项目看作可能就是他来西雅图生活，或者是来美国生活的一个。一个契机，一个起点而已。他的生活其实是不围绕校园展开的。那他有的心态就是，那我既然在校园交不到朋友，OK，没关系，我可以放眼于整个西雅图地区，我去交朋友，我不用拘泥于这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心态某种意义上也还蛮好的啦，就是对，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你是在西雅图生活的，你可能未来是要在美国生活工作的。那如果你既然在这边找不到你非常玩得很好的或者贴心的朋友，那没关系，我们可以交一些校园之外的朋友，我觉得也是 totally OK，就可以去，对，在更大的一个维度上去拓展，也还蛮好的。
了解了，但是怎么去找这个范围内的朋友呢？我自己还没有太了解这些渠道。
对，那我们就从小的维度上来说，如果在 program 内，就像你说的，可能有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或者他们目的性更强一点，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做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在校园里面去找其他类型的朋友。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一个人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学校各种组织，各种那种活动，那种叫什么？国际生组织他会定期举办一些 party，一些 social party，或者是一些免费餐会，然后我就会过去蹭吃蹭喝，顺便交朋友。
我也参，就是我在迎新那一周，学校里有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活动，我也有自己参加一些，确实都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像 Circle，然后还有 Firus 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一个组织，他们经常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新生啊聚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可以认识新朋友。对，然后你也可以来找我们玩，2021
好
的、
的，好的，
22的，我们微信都在群里，就随便加就好了。我的朋友们也都，
好的，好的，
对，我们
常
都非
好。
常 welcome 啦，就是来找我们玩家哈。
好的，好的，好的，
校外的话，像我加了中文电台之后，就会认识一些在西雅图工作的一些朋友，就他们大部分都是码农，所以说他们的工作内容非常固定，然后也不会占用到他们工作之外的时间，所以他们很多空余时间来自己做歌啊，自己组乐队，然后自己组一些话剧的秀，就也还蛮有意思的。
哇，这种生活我觉得真的很好哎。
对对，但是不着急，慢慢来了，我觉得就是。绝对会碰到跟你玩得很好，然后很交心的朋友也一定会有的。
好的，谢谢学姐。
对啊，好，那聊了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98.9，这里是晶晶校园节目。啊，我是主播静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刚刚来到西雅图加入华大传播领导力项目的2023级的新朋友浙彤。对，可以再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浙彤。
对，我们刚刚聊了非常非常多啊，就关于刚到西雅图生活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为什么选择我们 Comly 的项目，然后以及关于 marketing 的一些想法也交流了很多。那其实刚刚浙彤也有说到，其实我发现就是每一届大家来选择进入这个项目，最终目的确实都是想在美国生活工作，对吧？那你自己
是的，
那你自己对于就比如说找暑假实习或者是未来的这种工作有什么一个规划或者想法吗？
因为刚来了2-3周，我来之前的规划肯定是比如说能前2-3个学期在校园里找一个 part time 这样的工作，然后暑假能有一个实习，然后毕了业之后能暂时的找到一份能 sponsor 的工作。但是来了之后就是从第一步开始就有一点难就在找学校的 part time 的时候发现这些学校比较偏文职的工作可能就只是在 handshake 上 review 了你的简历，但不会有下一步的发展了。然后比较偏就像食堂啊或者 Starbucks 那种，早早的就在开学前就全都占满了这些名额，然后根本留不到等你到学校里来还在申请。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日常学校里的 part time 也没有找到的状态，有一点点小焦虑，觉得如果这步做不好的话，是不是后边也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确实是想要为未来找工作先前面付出一些努力嘛，毕竟我们之前也没有在这边有工作经验。那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刚来真的是刚来2-3周，确实这个不用太着急了，因为我第一个学期我也没有工作，我第一个学期就是玩，是玩非常好
okay。
对，有任何聚会 party 我都可以参加，有任何 event 我叫你，然后不放过每一个晴天，真的不放过每一个晴天出去玩。
确实我现在也是就是没有找到 part time， 于是我就每一个晴天都出去玩。
真的才第一个学期不着急。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第一个学期稍微就轻松一点嘛，可能是以这个适应调整这个心态来为主，来适应这边的生活。但咱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因为我是属于什么人呢？就我有自己的规划，但是我非常不卷，我也不怎么焦虑，我就是每个阶段来做好每个阶段的事儿就行了。我记得第一个学期虽然。也没有找到 part time， 也没有 volunteer， 也没有任何的工作，我就在改自己以及写 cover letter。
那是针对什么样的岗位，或者针对有特定的职位之类的写简历和 cover letter？
对，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包括未来的一些工作的规划，更多的还是偏向 marketing 嘛。对，所以说我的整个改简历的方向也都是偏 marketing 来的。但是我最最开始改简历的时候，我就是瞎改乱改啊，自己也不会。然后呢，我就会，你知道我们学校有那个 career center 吗？然后我就在 center 上面约一些 tutor，让他们来帮我改简历，就是更多的其实是关于语言上的一种修改，就是可能 English 就是不地道的表达，让他们的美国人来帮我改成地道的表达。对，然后我也会去参加一些，其实是给本科生的那种求职会，但是我也会去让大佬帮我改。
我也看到，就在 Handshake 上面看到一些 event 关于给本科生的 求职
对，
会之类的这种也都是可以随便去的，是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感兴趣，就是只要你确实，就他们一般这种会，他们会邀请一些业界的一些大佬过来做一些 workshop。就比如说，可能不是 marketing 相关的啦，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他们有请那种 UX 的有，但是比较少，更多的还是偏 data 方向、偏码农方向的。他们在自己岗位上干很多年，然后他们来分享经验。但是 anyway，只要是 manager 岗位的人，他都是要招 intern 的，他都是要招别人的，他都会过简历的。那我就想说，无所谓，你就帮我看看有这个简历有什么问题。他们人都蛮好的，就会非常细致的帮你看这个语言排版、这个空格大小、这个加粗不加粗、斜体不斜体都会给你。
那就直接拿着自己简历，然后去 event 上面找这种 manager 看就可以吗？还是必须他有特定的 section，有这个 section 才可以去？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有的 event 他会专门设置这个环节，设置这个 section，说 OK，现在可以跟这些大佬来交流啊，我就一个箭步冲上，拿着我的简历来让我看。对，没有这个 section 的话，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他们这个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结束了，你追着人家让他帮你看看，他也肯定是会看的。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这种
学
事儿，
到，
对，咱们只要注意点儿，人家都不会拒绝。
好的，学到了。
对，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其实主要也就是玩儿、吃喝玩乐，加上改简历、开始写 cover letter，然后包括也会关注一些各个大公司的一些开始投递的月份啊、日期啊、动向，包括其实第一个学期也可以多去跟之前有过实习和工作经历的学长学姐多聊聊天儿，也挺有帮助，多认识新朋友。
好的，好的，明
对，
白。
也都
所
挺
以我就来做学姐的嘉宾了。
好，挺好。我当时那个叫什么，我们的广告发群里，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
真的，我还以为
对，
真的大家都来找学姐说帮
没
你参
有，
加。
没有人加我微信。
这样，
我觉
那
得
我
可
可
能
以和
是
学
因
姐
为，
多玩一点。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二三级的朋友们，就像你说的，大家之前都是 manager 岗位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多年工作经验，
哈哈哈，
没有
确
什么
实，
这方面的需求和这个烦恼。
确实就有一些朋友圈里，他们都在说，就我们这届，他们都在说周末又去哪玩了什么之类，我就奇怪大家怎么感觉在这儿都有朋友？为什么？我感觉就还没有找到这种可以一起出去玩搭的。
对，没事儿，慢慢找。包括你像你跟你住得近的朋友，都可以经常约着一起玩。我觉得这在这边真的是就是，好像就是住得近，好像才能玩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然住太远了，平常交通都是问题。
哦，确实，这也是我来西雅图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方便的地方，但是还好了。就是我在来西雅图之前，我去 LA 附近找了一个朋友，可能在他那儿待了3、5天。我觉得 LA 附近的公交比西雅图要灾难很多很多，所以我来了西雅图，我就觉得西雅图的公交还算好的了，但是和国内像北上广这样大城市还是不能比。
对，说到这儿，我自己也是感触超级深刻，因为我暑假不是在加州实习了2个半月嘛，然后我一刚到加州，就我之前也去加州玩过了，我当时就对 LA 这个城市喜欢不起来，就一整个脏乱差大县城，
确实。
对吧？就整个城市景观就不好。然后我在那边生活了2个半月之后呢，更是觉得还是西雅图好。对，真的，这个公共交通真的是造福造福这个学生党。
确实是这样的，就在我在 LA 那个朋友家，就去哪儿也都要开车，我就以为在美国没有车就不能生活。
对，但是我在加州开了2个月的车，我再回来，我觉得还是开车好啊，开车这个
这样吗？
这确实方便很多。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真的就开始怀念有车的日子，但是哇，等以后有了工作再买吧。
确实，但感觉美国车还是蛮便宜的。
对，如果是买二手的话，确实也还可以。新车也不贵，主要是没有那个税，所以就也还好。对。然
我
后我，
还没有美国的驾照，
可以
还
去
不知
考
道
一
怎么
个。
去考。
你可以去考一个。你国内有驾照吗？
国内有。
那所以你是会开车的，对吗？
对。
哦，那说到这儿，刚好你第一个学期你就可以最近，你可以明天或者下周你就可以去约一个笔试，因为美国的驾照是这样，就是你不管是在国内有没有驾照，你在这儿都要重新考一遍，它是先分笔试了，然后再路考。然后这边呢，它跟国内有这个驾校，其实也挺像的。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911 Driving School，你可以在他们那个官网上先预约一个下周的笔试，然后笔试通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再约路考。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的啦。我这个笔试呢，应该一共是有30道题还是50道题？应该是50道题。然后你只要错了8个以内，就都算你过。对。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上也有那个 driving guide，所有的题目都会从这个 driving guide 里面出。你就考试之前把这个 guide 多过几遍，然后上小红书啊啥搜一搜那种题库，那种你知道吧？那种就是那种你多刷刷刷题，然后就能过了，问题不大。而且它最好的就是那个 driving school 这个笔试的那个题目啊，它还有中文版，就你可以直接考。对，但就是繁体字了。如果你能看懂繁体字，你就考。中文版就行了。
那这么好，好，我下周去看看。
很好约，你可以今天就约，然后下周或者这周，你可以约周五就去考。然后你考完了之后呢，然后你再约个路考就行了。路考就是它会有几个考点，第一个就是直角倒车，然后倒车入库，哎，不对，没有倒车入库，是侧方位停车。然后还有啥来着？其实没啥了，就是开上路，就可能开，让你开个1、2公里这样，绕个圈回来，它有公里。对，
好
我觉
的，
得还蛮简单的，虽然我路考挂了一次，但是简单。像你在国内会开的话，你直接开就完了。
我听他们还说，就有一些规矩可能和国内不一样，比如说看什么镜子啊，然后在哪儿要stop 呀之类的，
对，这种的话，基本上那个笔试的时候都会给你考到，就是所有的关于它上面那些标志，你该怎么认，就是些什么意思，然后笔试都会考到，所以没关系，你可以先
好
看
的，
看的，对。
明白了，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就有事儿干了，下周。
对，第一个学期把驾照考了之后，哇，那后面就可爽。冬天我们还可以去滑雪，然后去哪儿吃个火锅，去哪儿看个演出，有车都很方便。
好的，至少有驾照就可以去租车，然后就可以去周边玩了。
对，很方便。
确实，现在也是就看了那些可以 hiking 的地方，但都开车需要1、2个小时那种，没有办法去。
对，是的，有个驾照就很方便。然后在 Zip Car 或者在别的上面租一天的车，可能也就100刀以内吧。
OK，
跟同学 ABA 就很便宜，人均就2-3。
刚好，好的，明白了。
好的。那今天跟哲彤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他刚来西雅图，包括讲到我们 Comedy 这个 program 里他未来的一些自己的职业规划啊，非常非常多啊。那正好呢，这也是新学期开始了，也迎来了很多新朋友。那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如果想报名成为我们京津校园节目的嘉宾呢，也欢迎发送邮件或者是在节目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然后成为我们的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校园生活的那些事儿。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